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敬拜来侍奉上帝。那么特别要谢谢金牧师，他是我的同学了，那么也谢谢同工们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可以来侍奉神，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谢谢你们。那么在这里呢，我就代表爱城华人宣道会向各位弟兄姊妹们问安，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小兵立大功不能小看任何一个小子，不能小看任何一个好像弱小的教会可以为神立大功的。我们知道荷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鹦鹉，一个小孩子的故事那么他有一天走到河堤，发现那个河堤一个小细缝他就担心那个小缝如果变成大洞，那么之后河堤就崩溃了。我们知道荷兰它的土地呢都是低于海平面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海水倒灌了，整个村庄都危险了。于是那个小孩子呢，就用那个手指头塞在那个细缝里面，等待人家来救援。结果因为这样子呢，那个小孩就拯救了整个村庄所以我们看见，不要小看任何小孩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要从马可福音第六章的，或许就不用打这个经文了我们就看圣经好了，好吗？那么就从耶稣行了一个大神迹，五饼二鱼，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这个神迹里面来思想小兵立大功，好不好？请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4到44节。马可福音第六章34到44节，像一般好像在北美的教会很喜欢用这种 PowerPoint， 对不对？但是我就没有这个习惯，我总喜欢就是直接看圣经，那么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一点，要不然我们印象都是墙壁都是墙壁上的经文如果我们直接看圣经的时候呢，那么圣经就在我们脑海里面，所以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式。所以今天如果没有 PowerPoint 的话，请你们原谅好，如果有圣经，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六章34到44节。那么这里呢，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我们都知道了，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了5000人，对不对？那么这个神迹很奇妙的，耶稣呢，他就不断的拨，不断的拨，人就不断的分，不断的分，5000人就吃饱了，好像在变魔术一样，非常的奇妙。而我们看见耶稣呢，他一生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那么只有一个神迹，四本福音书全部有记录，你们知道哪一个吗？哪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全部有记载的？你们知道哪一个？就是这一个了，对了，因为今天讲这一个吧。那么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个神迹，表示说这个神迹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上帝借着这个神迹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信息呢？在马可六章34到44节这边讲到说，当耶稣来到旷野的地方，那么很多人就跟随耶稣了。于是耶稣呢，就传讲天国的福音给他们听。等到了天晚日落的时候，傍晚了，那你没有食物可以吃于是门徒就来告诉耶稣说，好不好，请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自己找食物去吃吧。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却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好，于是耶稣就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从这段神迹当中呢，耶稣对门徒说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就是神今天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三句话也是今天神给你、给我、给教会的一个三个挑战。如果我们来面对这三个挑战，我们越来面对、来接受、来实行的时候呢，那么小兵可以立大功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三句话呢？哪三个挑战呢？第一个，我们看第37节，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也就是给我们的第一个挑战，你们给他们吃吧。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乃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给的教会。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需要量非常大，而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么这个世界有什么需要呢？从34到36节，我们看见至少有两方面的需要。第一个是灵魂的需要，第二个是身体的需要。我们看第34节， 所以耶稣出来，借着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说这个世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人的心灵非常的空虚，人心里饥渴神的话语，人心灵里面非常的渴慕空虚，而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讲了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福音，神的话语给他们听，来满足世人心灵的空虚，心灵的渴慕。这是耶稣关系到人灵魂的需要。耶稣不但是关心人灵魂的需要，耶稣也关心到人身体的需要。我们从35、36节我们就可以看见，35、36节讲到说，天已晚了，门徒就对耶稣说，野地里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了，请耶稣叫众人散去，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庄，可以自己买东西吃去。到了天晚日落的时候，旷野没有东西吃的，肚子饿了怎么办？耶稣就用五饼二鱼满足了他们身体的需要。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耶稣关心不但是关心人的灵魂，也关心人身体的需要。所以这个世界有两方面的需要，一个灵魂，一个身体。因此今天教会的福音工作事实上也是这两方面必须要一起来做的，一方面是灵魂的需要，二方面是身体的需要。当然我在说，并不是说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救济中心啊，那所有贫穷的人来到教会你全部都要接济，哇，给他们钱，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或者是教会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把上帝的爱给他们。所以今天教会的福音工作呢，两方面，第一个乃是灵魂的需要，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把神的福音要不断的广传出去。不但如此，二方面也要把上帝的爱不断的尽我们的力量给出去。所以耶稣给我们的第一句话，给门徒的第一句话，也是给我们，给你，给我，或者是给教会的第一个挑战，乃是你们给他们吃吧，让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一方面把神的话语不断的给出去，把神的福音不断的传出去，让这个世界灵魂需要空心，心灵空虚的，渴慕神话语的，有上帝的话语，有神的福音可以得到满足。二方面也尽我们的力量把上帝的爱，把神的关怀不断的给出去，让人可以得到上帝的爱。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两方面同时进行的时候，福音的工作一定可以很大的展开。阿们吗？
阿们。
因此让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成为一个给的教会。而如果要成为一个给的人，成为一个给的教会，那首先我们这个人必须要是一个大方的人啊，不可以太小气了，不可以很抠门啊，不可以自私自利啊，只为自己啊，要大方一点。好像有一个大力士啊，有一天在游乐场里面要表演他的神力，围了很多的观众怎么看这个大力士表演。那怎么表演呢？他就拿出一块海绵啊，哇，那个大力士用手一抓啊，哇，里面的水全部都洗光了，对不对？这还不够啊，大力士再伸出他的手，再很用力的再一挤，哇，他手背上的肌肉啊，一块一块都显出来了，真是非常强壮啊。那么最后的一滴水啊，就被挤出来了，哇，所有的观众都鼓掌了。他就跟所有的观众说了，他说，如果你们当中还有哪一个人有办法出来再挤出一滴的水，我就甘拜下风啊。才说完之后呢，一个老头啊，小小的就走出来了。这大力说，哎呦，这老先生你干什么？他说，我要出来挤水。他说，哎呀，你不要开玩笑，你还是回去吧。他说，不，我要出来挤水。哇，这时候所有的观众啊，就问这位老先生啊，哇，你得发冷汗了，你也太不了解自己了吧。结果这位老先生说，不，我就是要出来挤水。于是呢，这位老先生伸出他的手，用力一撞，啪，哇哈，果然竟然挤出一滴水了。哇，这位大力士看了目瞪口呆啊，就说，哇，这是何方神圣啊，就问这位老先生，你是做什么的？老先生回答了，他说，我是浸信会管理财务的长老。 非常抠门的，滴水不漏的。如果这样的话，教会就不够大方了，不是吗？我们要讲长老，我们要讲牧师啊。觉得牧师啊，也是就是比较贪小便宜啊，比较自私自利，很抠门的，很小气的，那么总喜欢贪一些便宜啊。有一天呢，就被邀请到温哥华去讲，来到咱们温哥华讲道。啊，当然那个不是我了。那么成功的就先请这个牧师去吃饭了，去喝茶。那么到了喝茶店，一定先来一壶茶，对不对？那么那壶茶就是牧师喝起来，哇，这个茶很香啊，牧师很喜欢啊。于是就问那个服务生了、啊，他说：“哎，你们这个茶是怎么来的？”那服务生就跟他说：“哦，那是我们饭店专用的茶包。”啊，牧师就很高兴。吃完了，同工去付钱了，牧师就偷偷的走到那个放茶包的地方啊，你看，没有人呢，就拿两包吧，就把它放在口袋里去了，那就离开了。那么出了饭店呢，这个教会的同工嘛说，牧师，我开车送你回 hotel。我说，哦，不，我 hotel 离餐厅很近啊，我吃饱饭，走路散步运动一下，走回去，不用了。啊，同工就走了，啊，牧师也快乐了。走着走着，我们知道温哥华这个天气变化很大，对，本来以为是阳光灿烂的，突然变阴天了，就下起雨来了。这个雨一下来就滴到他的裤子了。那很巧的，那天牧师穿的全身的是白色的西装，那雨一下一到裤子，突然一条黄色的东西就跑出来了。就在这个地方，哇，觉得很他不客气的笑，很不好意思，哇，原来茶包放在这个地方。哇，那时候圣灵光照他说，牧师不要太过抠门，不要太小气，不要贪小便宜，你要大方一点。所以他就认罪悔改了。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同工，如果都是不是很抠门，不是很小气，很大方的，那个教会肯定是一个愿意给自己的教会。阿门吗？
阿门。
那教会的福音工作一定可以大大的复兴。所以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给的人，成为一个给的教会的时候，你发现教会自己或者是我们自己反而得到什么？得到祝福。请我们看第43节。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看到没有？当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不但让5000人吃饱，而且怎么样？装满了12个篮子。原本是5饼2鱼，当你愿意给出去的时候，却装满了12个篮子，越给越多。当你愿意去祝福别人，愿意给的时候，不但你个人得到更大的祝福，别人也蒙福。不但别人蒙福，自己蒙福。当将你愿意给出去，把神的话语给出去，把福音给出去，把上帝的爱给出去的时候，不但让世界的需要可以得满足，自己的教会反而得到上帝的祝福更加的丰富。有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英国的牧师叫做迈尔牧师，不晓得各位听过迈尔牧师这位牧师吗？他写了很多有关于圣经人物的解经书，有没有？大概知道。那么他刚出道的时候呢，他就来到伦敦牧会了，就很巧的来到那个伦敦那个教会牧会呢，正好夹在2个非常有名的牧师的教堂的中间呢、啊。右边呢就是所谓解经王子，你们知道解经王子是谁吗？坎培摩根，听过吗？摩根他是解经王子。左边的教会呢就是所谓的讲道王子斯布登，听过吗？斯布登牧师教会 的教会。哇，喜欢听讲道的呢就到斯布登教会，喜欢听解经的就到摩根的教会。所以他的教会呢就人数稀少，很弱小。哎呀，这牧师啊，就迫切为自己的教会祷告，迫切的求主复兴自己的教会，就很奇妙的，越祷告越迫切，人就越少。哎呀，牧师就很难过啊。每个礼拜天，牧师都在办公室啊，往他外面望出去呢，窗户望过出去呢，哇，大批人群就涌进来了。可是涌到一半呢，一半就回到我这个教会，一半就进到自己的教会，就没有走到自己的教会来。哎呀，非常的沮丧。有一天在灵修的时候呢，天父就跟牧师说，牧师在灵修祷告，神跟他说话，他说，麦尔牧师，你有没有为摩根牧师、为斯布登牧师来祷告？
哇，这个曼牧师说，上帝啊，你们搞错，是我们自己教的可怜了，我们教的人数稀少，我们需要祷告。他们两个说不需要，他们这么复兴怎么需要祷告呢？结果神呢继续问这位曼牧师说了，他说，那我请问，这个摩根解经有没有按照真理解经？施布真讲道有没有按照真理讲道？曼牧师说有，他们都是按照正义按照真理在传讲神的话。神又说了，他说既然这两个仆人都是按照正义真理在传讲神的话语，你为什么不为他们祷告？从这里看见，表示你连祷告都是自私的。所以如果你不为这两个仆人祷告，我也不听你的祷告。哇，这时候曼牧师被圣灵光照，他就认罪悔改。从那天开始，他每次祷告呢，就先为这两个牧师祷告，为这两个教会祷告，之后才为自己祷告。他说，上帝啊，祝福他们，就算我们教会的会友全部都到他两个教会去呢，我也不嫉妒了。为这两个牧师，为这两个教会祷告，之后才为自己祷告。感谢上帝，上帝听见了，上帝就赐给麦尔牧师一个非常好的恩赐，他就特别会讲解圣经的人物，他后来写了很多圣经人物的讲解的，这是很有名的。而且赐给这位麦尔牧师呢，特别可以跟年轻人打成一片，很容易跟年轻人就打成一片，年轻人就很容易被吸引过来。所以很快的，不到几年的时间呢，他们的教会呢就充满了人，就大大的复兴，就复兴起来了。这是真实的故事。所以后来麦尔牧师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我们这三个教会呢，就好像三个杯子一样。当两我这个教会呢，就夹这个杯子，夹在这两个杯子的中间了。当旁边这两个杯子福杯满溢的时候，那么流出来流到什么地方啊？就流到我这个杯子了。所以从这里看见，当我们越祝福别人，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不但别人蒙祝福，我们自己也怎么样，也蒙福，更加的丰富。当教会愿意给出去的时候，教会会蒙福。阿门吗？
阿门。
所以这里耶稣给门徒的第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吧，给我的第一个挑战乃是成为一个给的人，成为一个给的教会，把神的话语、神的福音、神的爱不断的给出去，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第二句话，请我们看第38节。这里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这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第二句话，你们有多少饼？也是耶稣给你、给我、给我们教会第二个挑战，你们有多少饼？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乃是耶稣要让我们知道耶稣的算法。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请问耶稣问门徒这句话是不是多此一举啊？是不是多此一举啊？因为需要有多少？有5000啊，而且是5000男丁，对不对？有5000，而要供给需要的门徒几个？12个。12个要供给5000，你说可能吗？可能，可不可能？不可能嘛！一个人至少要预备400人的食物，怎么可能呢？突然要变出来，少说你要预备一个礼拜嘛，对不对？临时要供应，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耶稣这句话根本问都别问，对不对？但是耶稣有没有仍然问他们呢？耶稣仍然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结果呢，有5饼2鱼，对不对？耶稣就让这5饼2鱼。让5000人全部吃饱。所以耶稣问这句话，乃是要门徒知道一件真理。你们看见什么？这里耶稣要门徒知道，人做人能做，剩下人没有能力做不到的，上帝不知。这是上帝的看法，按照人的算法，5000 12一个人400，不可能，这是人的算法。而上帝的算法是，你有多少饼，哪怕是5饼2鱼拿出来，上帝有大能可以让5000人全部吃饱。所以人做人能做的，人没有能力做到的，谁会做？上帝会做。 所以这里耶稣第二个挑战乃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算法，上帝的算法两方面，第一个乃是要尽我们的本分，因为人做我们人能做，剩下我们能力不能做到的上帝会做，所以我们只要做我们能做那部分，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就可以了。虽然我们很弱小，虽然我们的能力不大，但是上帝说你只要站在你的岗位上面忠心的尽你的本分就可以了。阿们吗？要成就好大的事情，可是我能力很小，我就很弱小，要去宣教去采访，我不可能。但是上帝说你只要尽你的本分就可以了，站在你的岗位上面，你忠心的摆上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好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英国一个贵族啊，他一个独养儿子啊，有一天去旅行，到苏格兰去旅行，走着走着不小心就掉到河里去了，河水很急，差点要死掉了。旁边上一个农夫看见了，就跳下去把他救上来了，经过人工呼吸救活了。哇，这个贵族的独养儿子啊，这个贵族呢就非常的感激，因为独养儿子啊，就感激这个农夫，就预备了一大笔的金钱要送给这个农夫。这个农夫竟然这么说了，他说不，我不要。农夫说，我只是在尽我的本分而已，应该的，我尽我的本分而已。哇，这位贵族呢听到农夫说这句话呢，心里大受感动。这时候看到他的儿子，农夫的儿子从那边走过来，农夫啊就跟贵族就跟这农夫说了，他说好，你尽你的本分，我呢也尽我的本分，把你的儿子送去念书，不管他念多高，一切的学费我来负责，他也尽他的本分。哇，想不到这小子很会念书啊，哇，国中高中念大学，大学念医学院啊，特别的贵啊，我在念医学院，哇，一不断的深造，后来成为了很有名的一个医学家，发明了盘尼西尼，那个发明者就是这个农夫的儿子。很巧的，经过这十几年之后呢，他这个小儿子啊，贵族的独生儿子啊，长大之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得了肺炎。肺炎在那个时候呢是绝症，无救，必死无疑。但是就因为这个农夫的儿子后来念的医学，慢慢发展研究，发明了盘尼西尼，就在那个时候呢，正好可以救这个贵族的独生儿子。后来这个贵族的独生儿子将来之后，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们猜猜看，英国没有几个人可以猜吗？随便猜一个，谁？对了，就是丘吉尔。后来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就是这个独生儿子，而这位发明盘尼西林这位医学家呢，后来也拿到了诺贝尔医学奖，叫做亚历山大·弗莱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这个农夫、这个贵族，他们都尽他们的本分，成就这么伟大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我们岗位上面、我们的侍奉岗位上面，尽我们的责任，忠心的尽我们的本分。这是第一个，耶稣要让我们知道的算法。第二个，用信心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人做，人能做，人做不到的上帝会做，所以我们只管交付给耶稣基督，凭信心，用信心来信靠耶稣基督。这是第二部分我们要做的，用信心来信靠上帝。好像耶稣医好一个生来是瞎子，耶稣就用泥土搓一搓，吐了口水，对不对？然后就把它抹在瞎子的眼睛上面，跟瞎子说，你去西罗亚池洗一洗眼睛就好了。啊，这个瞎子呢就傻傻的就到西罗亚池去了，对不对？就洗了，一睁开果然看见了，不是吗？所以从这里看见，这个瞎子能做的是什么？他就凭信心到西罗亚池去给他洗一洗嘛，对不对？能不能看见是谁做的？上帝做的。人做人能做的，就是傻乎乎的我就到西罗亚池去，瞎子知道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是他有信心，他就西罗亚池去洗一洗，哦，一睁开就看见那是上帝做的。所以人做人能做的，但是人做不到的上帝有道，你用信心去信靠上帝。这是第二方面，让我们用信心来信靠。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好像是一个很弱小的教会，我们在办公室聚会好像很弱小的样子哈。实际上在加拿大的国语教会都是很弱小，不是吗？感谢上帝啊，我刚到我在 Edmonton，
华人宣道会呢已经3年半了。我刚去的时候呢，也是要那50-60个人，我们在地下室聚会啊，大堂都是给粤语部，有没有粤语部来帮忙？有没有粤语部的哈、哦？我们真的很感谢这些粤语部的大哥们啊，都到国语部来帮忙我们啊。所以我们那个大堂就要给大哥嘛，对不对？英语部的一些大堂聚会，我们国语部就到地下室聚会嘛。那做地下工作也蛮好的。结果呢，做了2年多呢，我们50-60个人，一切150人了。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弱小，还是可以靠神的恩典，小必可以立大功，不是吗？让我们凭信心啊，不但办公室坐满了，以后呢就发展出去，把它全部拆了。我们经常说就是把那些什么隔间教室全部拆了，全部拆了，扩到最大，现在已经做了，没有办法再扩大了。那个教堂的法规，地下室顶多只能够100人，不能超过100人。我们现在150了，那所以下面空间也不好，但是没办法，没有空间了、啊，所以就只好这样子了，所以没有办法再发展，就是这样。但是感谢主，神恩典够大，也是小兵立大功，不是吗？所以把这个房子都拆了。那牧师的办公室怎么办？那么就上帝会行大事的，让我们用信心信靠耶稣基督。阿门。
阿门。
各位知道林志平教授吧？宇宙光知道吧？宇宙光杂志那个林志平教授呢，他去全世界各地去巡回布道演讲，去啊传讲神的话语，他常常为5柄2鱼的神迹做见证。他说他接下这个宇宙光杂志呢，就是因为他认识了耶稣的算法，他看见5柄2鱼的神迹，所以他接下来在35年前，那位创办宇宙光的杂志那位刘弟兄呢，就要把这个棒子交给林志平教授。你知道吗？如果你要陷害一个人呢，你就他办杂志就对了，因为办杂志肯定会倒闭的，更何况是福音性的杂志，不是吗？所以简直是要陷害他，对不对？就那时候林教授哇很挣扎，要接着他灵修读经，读到5柄2鱼的神迹，圣灵光照他，让他看见耶稣的算法，人做人的只能做人，剩下用信心信靠主，5柄2鱼可以让无限的释放。于是呢，他就凭信心接下这个杂志社。感谢上帝，这35年来的确有很多的风波，很多的财务的危机，很多的困难重重，但是呢都经历到了5柄2鱼的神迹，他们真是活生生的见证。35年前只有一个人简单的一个月刊，35年后你们知道他们的全职同工有多少？你知道吗？50个，有50个全职同工，而且从简单的一个月刊慢慢现在有出版社，出版很多的书籍，而且也有社会关怀施工、社会慈善的施工，还有全球巡回的布道施工，所以整个福音的工作遍布到全世界各地。我不晓得这边你们知道有宇宙光吗？有吗？对不对？所以遍布到全世界各地，整个福音的工作是非常的广传，所以真的是已经超过5柄2鱼的神迹。所以只要我们用信心来信靠主，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责任，剩下的用心信靠主，上帝可以成就大事。阿门啊！这是第二个挑战，你们有多少饼，让我们认识耶稣的算法。第三个乃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第三句话，而且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4章，你看如果没有 PowerPoint 的话就看不到这个了。马太福音第14章，我们看第18节，啊，这是同样的5柄2鱼的神迹阶段啊。我们看马太福音14章的第18节，马太14章第18节，马太福音14章18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好吧？马太第14章18节，啊，预备，起。
耶稣
说，拿过来给我。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第三句话，也是耶稣给我们第三个挑战，对你对我第三个挑战，拿过来给我，这什么意思呢？乃是要我们把自己怎么样奉献给耶稣基督。这里看见有一个小孩子拿出他的5柄2鱼就奉献给耶稣基督了。耶稣经过祝祷之后就开始播，门徒不断的分，不断播，不断分，5000人全部吃饱，而且还剩余了12个篮子。哦，这里耶稣借着这个小孩子，耶稣说拿过来给我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效法这个小孩子，把我们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哪怕我们只是5柄2鱼，
哪怕我们是非常弱小，把我们自己生命主权，把我们自己全人就交给耶稣基督，经过耶稣基督祝福祷告之后，你我这个小兵可以为神立大功，好没吗？如果五饼二饼你留下来你不给，你发现不但众人得不到祝福，五饼二饼仍然是五饼二饼，甚至可能有人就把你偷了抢了走了，不是？所以让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效法这个小孩子。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让我们把自己，虽然我们不是很大的能力，我们恩赐不大，我们的学问不高，我们的各方面都不行，我们穷人弱小，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把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经过祝福祷告之后可以行大事，小兵可以立大功。阿们吗？
阿们。
好像有一天呢，朱先生跟母鸡太太呢就在对话了，他们谈什么话呢？就谈他们的主人呢要过生日要庆生了，就他们想说要送给主人一份生日礼物，那送什么比较好呢？啊，这位母鸡太太呢，她想是一个好礼物，她就跟朱先生说了，我们送给咱们的主人呢一个 American breakfast， 美国式的早餐。那我们在北美都知道了什么是美国式的早餐了、啊、我在日本的时候都喜欢吃阿萨多哈，那个日本式的早餐、哦、很好吃啊，有那个海苔啊一包，然后还有一个 shake 就是鲑鱼啊煎的 shake， 然后还有一个泡菜，一碗 miso soup， 然后还有油冻嘛，油冻就是那个牛肉啊，这个哇非常好吃，我因为3年半没有回日本了，这次回去每天我一定要吃一个，哇吃很快乐。但是呢这个母鸡说要送一个 American breakfast， 你们知道什么是美国式早餐吗？
Bacon egg，
有 bacon 对不对，有 egg 对不对，还有一个薯条，所以有猪肉啦、啊、有一粒煎的鸡蛋啦、啊、然后有薯条对不对。那么这位母鸡呢就跟这位朱先生说了，他说 Mr. Pig，如果你愿意贡献你的猪肉，我就愿意出一粒鸡蛋。哇，这位朱先生呢，用他的猪眼睛去看了这只母鸡，他说 ：“Melon， 我虽然是一只猪，但是我也不笨呐、啊。你只要出一粒鸡蛋，我就要献上我的生命啊！我们常常跟着这母鸡一样，不是吗？哎呀，奉献你，奉献哈。”要什么你去，哎呀你摆上吧，你奉献吧，你侍奉吧，我就一点点就好了。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啊，上帝不要，要我们怎么样呢？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拿过来给我，把我们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生命主权全然交给耶稣基督。阿门吗？
阿门。
好像16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你们都知道了，意大利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那么有一天呢，他在街上走路的时候，走着走着看到乐色堆旁边呢，就一个废弃的大理石，那么看起来很脏啊，而且已经被雕刻坏了。哦，原来是不晓得哪一个雕刻师啊，雕坏了那个大理石，就废弃丢弃在那个地方了。这米开朗基罗到这个地方啊，定睛一看，觉得哎，还蛮不错的，丢弃在那里蛮可惜的。于是呢，就请人把那块又脏然后雕坏大理石把它运回去了。过不了多久。各位知道米开朗基罗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叫做少年大卫，你们知道吗？少年大卫知道吗？很有名的那个作品就出来了。那个作品呢就是用那一块被丢弃的被雕坏的那个大理石，肮脏的雕坏的大理石雕刻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好像很弱小，所以我们好像能力不足，我们是好像是被雕坏了一样，但是上帝说拿过来给我，要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可以成就大事，小兵可以立大功。各位知道全世界华普会的总干事是谁你们知道吗？现在的华普会的总干事是谁？高云汉是上一届的，上半届是麦希珍高云汉，这一届你们知道是谁吗？不知道哈，叫李秀全牧师。李秀全牧师他有一天呢就回到他在波士顿牧养20多年的教会啊，去探望他们。
就回去的时候呢，他们一个老同工啊，就跟李牧师这么说，他说李牧师啊，我就凭爱心说诚实话，他说啊，你当年在我们这个教会牧会呢，实在是大材小用啊。李牧师说，哦，不，我是小材大用。结果讲完之后呢，李牧师就反过来问这位老同工啊，他说，那你是大材小用呢，还是小材大用呢？这同工就说，哦，不，我什么都不是。就李牧师说，啊，你什么都不是，那难不成你是埋在土里面了？这个同工就说了，说不，我乃是被主耶稣基督废物利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小的弱小的交给耶稣基督，耶稣要使用你我为他成就大事，阿门吗？所以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三个挑战，是耶稣对门徒说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说这个事情需要很大啊，你们给他们吃，意思是什么呢？让我们成为一个给的，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不断把福音给出去，神的话语给出去，也不断的把上帝的爱分享出去。当你越给的时候，自己反而越多。第二句话，你们有多少饼？第二个挑战什么意思？让我们认识耶稣的算法。耶稣的算法是尽我们的本分，剩下用信心信靠耶稣基督。第三句话，拿来给我，让我们把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面对这三个挑战的时候，小兵一定可以立大功。阿门吗？
阿门。
让我们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愿意面对这个挑战，每一个人都可以小兵立大功，而且自己反而蒙神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嫌弃我们，纵然我们是很弱小，纵然我们没有什么恩赐才干，但是我们谢谢你，你仍然愿意使用我们。当我们愿意来面对你给我们的挑战，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大方的人，愿意给出去，愿意被你使用，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尽我们的本分，我们用信心来信靠你。我们深信你要使用我们，好像这小孩子给的五饼二鱼，为你成就极大的美事。所以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每个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都因着愿意摆上，因着我们的生命更加蒙福，不单是让我们周遭，让这个世界可以得到满足，让我们自己反而更蒙什么恩典，也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复兴，更加的富足。谢谢主，求你继续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牢记你的话语，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神借着谢牧师带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一个信心，让我们用诗歌来回应，在诗篇颂赞399首，借我颂恩福。
是为基督徒而设的。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啊，可以啊，不用参与。我们啊，先为奉献做一个祷告，我们低头。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主你借着谢牧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息。主啊，真的帮助我们。我们虽然是小兵，我们啊，虽然可能是废物，可能是小财，但是当我们愿意像那个小孩子把我们的五饼二鱼献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因让五千人得饱，还剩下十二篮子。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献上的时候，无论是自己的时间，无论是自己的才干、金钱，甚至我们生命，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献上的时候，求主你使用，相信主你必会带给我们啊，那平安，那喜乐啊，
也将主你这样的福音，你这样的爱带到有需要的人，无论是他们身体上还是灵魂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能够愿意啊，真的将自己从你而得来的白白得来的白白的舍去。主啊，我们啊有奉献，求助你啊悦纳，求助你使用，解救你在你的圣功之上，也求助保守我们这样奉献的心，让我们真的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奉献，因为经过乐意呢，它是神所喜悦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唱这些诗歌，先唱第一节，然后到时候开始收奉献。
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今天聚在这里，我也被你大大使用的每位弟兄姐朋友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默祷。现在是报告的时间，请各位亲密交往中间的部分。